大家早安。感谢主，今天大家又可以来到这里，因为我们还有健康可以来到这里，这个是值得感谢的事情。很多人春天的假期回来了，也感谢主，因为你们平安回来，也是也有一些还在路上，所以我们也感谢主祝福。相信在过往几个礼拜，大家生活上面一定有不多不少都一定跟复活节联想关系的，或者是你的朋友也是。我希望就是在大家在这几个礼拜里面会看到生命的次序好像回来了啊，树木开始长芽了啊，草地开始长绿 green， 然后有花在土地又发芽了啊，冰雪又好像不见了，然后太阳又出来了。如果当中你自己或者是你的朋友在经历这个冬季的 depression 的话，我相信靠着神的创造，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其实又重生开来。我在这个时候也特别因为大家在跟复活节不断联想关系的原因，也回顾一下过往几个礼拜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神有什么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基督光荣进到耶路撒冷，光荣的进程，因为他要预备这个受难的周，他就是我们纪念他将他的生命完全的献出来为着我们，我们纪念他对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有一个神这样子爱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有一份爱包围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要做的将生命再奉献给神，或者是将我们生命所拥有的，我们看起来是我们拥有的物质十分之一献给神，这个在爱的包容感动之下，不再是一个付出，不再是好像在钱包里面拿一点东西，还是变成一个爱的回应。我们神爱我们，我们 love him back， 非常美丽的图画。这个是两个礼拜前神给我们的一个提示，也相信大家如果有在这个生命跟物质的奉献上面继续跟随神来做，都可能在过往两个礼拜你们也已经经历了神的应许，说天上的仓库打开的这样福分打送给我们。然后上个礼拜信息当中又提到罪的问题，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因着他的爱来这个世界，就因着为着我们的罪所以来到的。然后到这个礼拜复活节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要看看神对我们有什么的启示。当我们想到复活节的时候，已经跟受难节连在一起，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今天其实 Revelation 有很多，其实有很多很多，但今天我们只讲三个。第一个，从受难节跟复活节第一个看到的启示，就是说人生一定会终结在地上，人一定会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他离开了世界，他是为我们而死。然后我们也从圣经当中看到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也跟我们说，我们都一定会死，因为是罪的缘故，所以一定会死。然后既然那神是永恒的，我们在地上一定会死的，就代表我们不是永恒的，也代表了就是有一个终结的。然后我们的生命呢，就跟永恒比较就一定是很短的，我们说人生苦短人生苦短。当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如果你们看周上的旧报，我们第一句读的，我们人生真的苦短，你的一生只是四十岁，若是以长将可以到八十岁所以现在如果有长辈的话你就知道，神很感谢他给我们四十岁再八十岁。我们还没有，人类还没有犯罪以前，如果你看创世纪看旧约，人的生命很长的呢。洪水以后，人犯罪以后，神审判给洪水来处理人类，之后人的生命开始慢慢短但后来就到诗篇九十篇就告诉我们四十岁，然后强壮的可以到八十岁。这个是第一点，人一定会死的。第二个启示，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说 人生一定会有苦难，人生有喜乐的啊。当我们想起有苦难的时候啊，很容易就是将苦难 over 啊，盖过所有的喜乐。我们人生还是有喜乐的事情，但是也一定有苦难。当我们看看耶稣啊，我们的生命不能跟耶稣来比，但是耶稣说过，他经历的我们会经历，他做的我们也可以做。耶稣他经历苦难，他经历苦难，现在大家都记得就是钉十字架。他为什么要经历苦难？是因为罪，不是他的罪。当我每一次讲到罪这个字的时候，我也会特别在强调一下，这个罪不等同我们要杀人、要放火、要谋财害命，这个才是罪。只要我们所做的没有跟神原先的歇息听着来做，跟着来做的话，这个变成在神的定义里面叫做罪，罪就会我们带来很多不好的后果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没有犯罪，但是他有受苦是因为我们所犯的，是因为罪是我们所犯的。当我们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受苦，我们这个受苦又是为什么？如果我们今天回家啊，我鼓励大家每次离开教会以后都有一点在反思今天神给我们的信息。如果我们今天回家打开我们的诗篇九十篇再看一篇，这次不是从第十节开始看，那是从第一节开始看，我们就会看到呢，在前头神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当然是让我们知道他是永恒的，也讲到就是说在人生没有跟随神的时候，神就会有怒气。好，这个是在第七节到第九节，神会有怒气。神这种因着人整个种族不跟随他啊，当时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但是也应用在今天。好，不跟随他，神的怒气发出来的时候，是对整个种族。他的怒斥可以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一个甚至国家都可以灭亡，人都可以非常的痛苦。但是神他的怒气跟人很不一样，神的怒气不是想打死我们，不是要想终结我们，乃是因着他的怒气提醒我们谁是真正的掌权的，谁是泄气了很多好东西给我们的，是提醒我们重归他的主权，提醒我们回到他的道路上面，是这种的目的的啊。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九节七节到九节的时候，回家的看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你们有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会常常讲一个字叫做偏行己路，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走我们生命的道路啊，没有跟着圣经里面教导的方法。这样子的话呢，圣经说我们就会因着神的怒气消灭，也因为他的愤怒我们会惊惶啊。而且呢，神会将我们所犯的罪呢摆在他的面前的啊，然后将我们看不见的隐藏的罪呢也会摆在他的面前啊，然后我们的日子就变成怎么样呢？我们的日子就是在第九节里面说的，就是在神的真怒底下，很大的一个 wrath 底下，让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声的叹息。今天早上唱的诗歌跟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提到，我们人生就是要经历这个苦难，要经历这个痛苦，要经历这个，就是因为跟神有远离了。所以也是回到同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总结第二个重点在复活节的启示是说，人会经历苦难，人一定会经历苦难啊。好，第三个启示又是什么呢？就是受难节之后复活节，我们看到人生一定会留下一些东西，就算我们离开世界以后一定会留下一些东西，叫做遗产，英文我们常常用的字叫做 legacy 啊，我们先看耶稣基督，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留下什么的 legacy 给我们？他第一个留下的就是他复活。他的复活是他留给我们，不单只是纪念，那是让我们知道，人是有永恒的生命，是可以复活，是有盼望的。当他能够战胜死亡，当他在我们刚才唱的诗歌的时候也唱，神是战胜死亡的，死都不怕的时候，我们的什么都不怕。还有圣经里面也有告诉我们，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爱的完全就让一切的惧怕去掉。所以在他给我们看到他复活，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然后战胜了死亡，我们不再惧怕的时候，然后我们的生命会非常的不一样。这个是他第一个留给我们的遗产，就是他的复活。如果大家说那圣经在哪里讲啊，因为我们讲的每一个话，我们生命每一个步伐都是用圣经的根基，就是我们最有盼望最喜乐的生命。圣经是在以赛亚书里面53章啊，讲到预言到耶稣的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在四福音里面也有讲到耶稣基督怎么经过受难跟复活的这个事情。这个是耶稣第一个留给我们的复活的盼望，盼望这个字很重要，但是最重要我们要记住，他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也留下我们其他的东西，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提到，他留下圣灵给我们。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后来在很多人面前显现，后来他就升天了。他升天了之后，是不是好像撇下我们不离啊，孤儿啊？圣经从头到尾，旧约到新约，都有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不会撇下我们，不会丢弃我们，他不会将我们变成孤儿。他是去到那边为我们的永恒预备美好的地方，让将来我们相信他还能够去到那边。好，耶稣基督他在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的14章里面，给我们答应过，他的离开圣灵就可以进来，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的当中，我们跟神同在，每天靠着圣灵过着这种有盼望的生活。这个是第二个神灵留给我们的永恒的遗产。第三个神留给我们有什么的遗产呢？就是平安。平安，相信很多兄弟姐妹都常常都想哦，平安，就知道神所讲的平安是跟世界上面的平安是不一样的。耶稣在圣经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也是跟我们讲，我会留下平安给你们，我这种平安不是世界上的人所给的，我这种平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耶稣，已经战胜了一切。神留了这个平安给我们，很宝贵。好，这种平安，我相信我们已经有的很高兴，我相信在外头很多人都是在寻求。当我们看到神可以留下一些东西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想一想，我们作为一个人，按他的形象来做的人，我们也可以留下什么给这个世间？啊，这个是今天一个思考的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人一定会死掉，然后在我们想想，我们生命又一定是苦短。然后在圣经里面也说，约伯经里面也有说过，我持身来到，出于母胎，也持身归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在这个苦短的人生当中，一生一死的当中，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也什么也不可以带走。然后在这种的环境底下，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啊？会不会有时候会想，那我人生干嘛啊？来来去去又不能带东西来，也不能带东西走，那这个中间干嘛呢？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提神，就是人生的意义的问题啊！我相信每一个人不知不觉之间，subconsciously or consciously 都会想到这个问题。 也特别是在教会以外的人也常常会想到这个问题。通常人怎么想这个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在做校园施工的时候，如果在大学里面的同学啊，可能你会碰到有些做校园施工的兄弟姐妹会怎么跟你用人生的意义来打开话题的，他问你，你怎么看人生的意义啊？他们也会呢给你一些答案，因为突然之间跟你聊天哈，可能你想不及的给你一些 pointer 啊，就会不会是这个，会不会是这个啊？通常有7个 答案可以我们用来做 icebreaker 啊，人生的意义。第一个有可能是为自己而活啊，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家人而活，这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自己要愿意过得好，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家人也过得好，这个是第一种的意义。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为他人而活，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自己的以外，在为周围的人而活啊，这个是第二种的意义啊。举例子有什么呢？最近跟一些聊天当中就说，知道吗，有的时候信耶稣以后生命有改变了我见到有人撞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为那个人祷告，看到有飞机掉下来，第一个想到的就哎呀很难过的为那些受伤害的人祷告。也好像刚才祷告当中见到这个 Kenya 这个地方学生一种信仰的问题啊，这个包括基督徒跟回教徒都被杀的，第一个想到就是说为这些人祷告，这个是为他人而活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啊。当然这个是有信主的人了啊，没有信主的人为他人而活，他们也有做很多啊，我碰到很多很多，你们也碰到很多人，他说我很有，他们说每一个宗教是道人上线的方面，我也做很多的慈惠的工作啊，我去帮助这个人，帮助那个人，这些都是好事。然后第三个的人生的意义呢，就有些人说是为着解决生命所有面对的困难而活的，每天有困难就每天去解决，每天要解决，这个也是变成很有斗志的一个生命，相信很多经历过生命大起大落，或者是在如果你们在的成长的环境当中经历过大风大浪，或者是很多很多不同的政治经济上面的冲击的话，你就很知道，当我们生命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会解决这次面对这次来过的时候，也是生命其中一个很多人意义。另外一个答案，第四个就是人生的意义就是为着生命的延续就是传宗接代啊，生孩子，孩子再生孩子，再生孩子，再生孩子，这个是另外一种生命的意义。然后第五个答案，就是有的人会说生命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的，然后每天就是就过了就是有动作的过没有意义。第六个答案就是人生是为主而活。第七个，人生的意义是进到永恒当中，这是我们地上人生的意义。第八个意义就是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人有人沟通的这样子的进到神的永恒之中。那当我将这八个意义都交给大家，我们也可以透过刚刚我们过了复活节想一想，当人生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请大家去思考，这个时候呢不是为了讲一个答案，因为你这样子思考以后，你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哪一个答案当中，没有说对错，而是知道我们自己在那里，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走。当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决定在这个光景当中，我们是会怎么过我们的每一天，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方向会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方向会怎么样的话，就绝对会影响我们将来会留下什么给这个世界。 有人说我不愿意留什么，我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不要留。其实如果我们很深入的再想一想，无论我们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都一定有一些东西留下的。如果我们是愿意在生命当中为自己也会周围的人而活的时候，我们可能做一些事情就是会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帮助，也变成一个生活方式，也影响其他人的。如果我们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的话，我们的行为就是留下给周围人看到，哦，这个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如果我们的生命觉得就是要跟神在一起，然后再同行的话，我们又留下另外一种的给这个世界。头一种会留下很多的好东西给这个世界，譬如说作为爸爸妈妈，我说希望孩子们有美好的教育，孩子们有美好的工作，孩子们怎么怎么样，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如果停止在这时候，孩子过去以后就没有了。如果说我帮助人，我帮助这个很穷的人，然后让他学习怎么去建立他的生活，当这个人过去以后又没有了当然这个不是坏事，但是我们说有没有一个终结的就没有了。然后如果说我们是战胜困难，我们是战胜困难的，好，那我们当我们做了我们一生以后，所有困难就战胜了，那然后我们就去到神歇祭我们预备的地方，这个当我们过去以后又没有了。这个是不是或者是说我们是生命的延续，传宗接代，当我们一代一代一代有一天可能没有生的时候就好像又没有了这个不是说这个是坏事，这个都是好事。但是我相信会不会大家在想，如果能够再延续是多好，再延续下去是多好所以为什么今天我给你们八个答案你们可以思考，然后我们再看今天的圣经里面，圣经就说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思考。当我们知道生命有限的时候，很自然我们都数算了剩下多少的日子剩下多少日子要干什么了所以圣经在第十二节的时候给我们一个 point 指向，就是说求神教导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是教导我们什么数算的时候，数很简单数啊，剩下多少天，如果我估计我是70岁，我现在剩下多少天我会怎么过，但是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有多长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神教导我们，我们就可以有智慧的心，就用这个智慧的心来数算。智慧的心是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智慧这个字在旧约的时候是代表不单只是我们有聪明，我们做事很灵活我们做事很有技巧我们什么都很棒的，人家觉得我们聪明绝顶，不单只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的智慧是有没有一个愿意顺服神，跟随他的带领，跟随他的歇迹的这种心。神是要求我们有这个心，刚才唱的诗歌提到我们合神的心意。当我们在思考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十二节所讲的，我们就能够用神的要求来思考我们生命的方向，这个就是不一样，神就喜悦。神要求我们想这个方向，就是告诉我们他最喜悦的就是为神而活，因为跟着他所有都变成荣恒了。很多人在我们做全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你们也有做全福音的工作的时候，就会说这个好像叫做 zero sum game 如果我做 B 呢，我就没有了 A 了这两个可能不能并存的如果我是为神而活，就代表我不能够为我周围的人而活了这个是 myth 很多时候我们要将我们的思考卷动一下，神的歇迹不是这样子。当我们愿意为神而活的时候，我们之前的为人和我只会做得更丰富，更有一个延续的机会。举例来讲，我们希望自己生活过得好，我们买了房子， 我们说，我们这个房子不单是我住的舒服，我现在是为神而活，而不是很伟大，而是本来的谢知是这样子，为神而活，我愿意这个房子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可以开聚会，可以接待人，或者是有贫穷人经过，我们煮点东西给他，然后告诉他们，不是因为我这么伟大，乃是因为有神先爱我，所以我会爱你。啊，这个就可以延续了。就算我的房子软了，这个人听到以后，他经历过以后，有一天他可能买了房子，他经营房，他都可以用同一个方式继续传递下去。啊，这个是不用特别的钱，或者是我们为其他人而活。当我们为其他人而活的时候，很多人就做得很辛苦。我这么卖命啊，照顾你们一个，你们一点都没有回报，不是这种为其他人而活。当我们为其他人来活的时候，譬如说刚才说 ，OK。有人撞车，我去帮他，帮他打911，好，然后如果认识医务人员的，立刻打电话，好，帮忙帮忙，好，万一他们有什么财政上的困难，我们找一个财务的顾问给他们，好。但是当我们如果为神而活的时候，这是动作人人可以做啊。但是当我们告诉他们说，哎，你知道吗？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一切。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努力也是有神的供应哦，啊，他有什么时候给我们，他有什么时候拿走就拿走，这个也是约伯记里面讲的。你告诉他们，你知道吗？你所有的可以用在其他人的身上。现在我给你约到一个好的这个投资顾问，哈，你有这个财产以后你会怎么用啊？啊，你会不会就是说，哎，我有钱到一个地步，可以建学校、建医院，在当中将神的生命的意义，透过这次爱传递给所有的病人、所有的学生，可以这样子做啊？这是为其他人来活，啊，或者是，总之是很多很多都变成跟神连上关系，也可以这样。在当中神的作为让其他人知道，这是普通人没有信主人不知道神在当中有这个动作在当中。我们为神而活着加添一个好像一个尾巴，但是一个好的尾巴，这个尾巴可以继续下去的，啊，或者就是说在经历困难，啊，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也可以相信神在当中，神说人能够对我做什么，啊，人能够对我做什么，靠着神的能力继续走的。当我们经历苦难以后，我们就可以告诉人家，也相信神会用。如果我们是走跟神合完，就相信我经历今天经历，就是预备明天去照顾一些我现在经历这个事情的人。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讲的。所以说在我们原先做的事情上加添一个延续再上去，这是完完全全是可以继续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也变成真正的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一种的生命的走向。这个就是今天或者是我们看圣经从头到尾，我们的主都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的 model 来过。当我们这样子数算的时候，有这种的盼望，有这种每一个事情都知道有永恒的延续的时候，这种的盼望为我们会带来什么？就是就算我们经历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回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13节到16节，神的应许跟一个盼望，就可以对神说，神啊，我相信你在做工呢。你什么时候好像就是说啊，13节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回转，不再惩罚或提醒我们，好，让我可以留你的福乐，是有盼望的。当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这里有一个盼望。然后15节就是说，就叫做你要我们受苦的日子，然后叫我们喜乐。为什么我们说是神叫我们受苦啊？刚才已经讲过，是因为我们偏离了神，神有内路，所以这个是一个后果。但是我们知道神，我们跟神同行是有盼望的，这样子也神是因为爱我们的，提醒我们就知道，哎，就算是这样子，神要我们受苦，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有喜乐，又多一个盼望。然后在16节，我们会更会得到看到，当我们眼睛定睛注目在神的时候，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事情，看到神的 让他的作为向仆人来显现，也看到这是十六节里面，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显明。这个好像是很理论，但是当我们在实际生活上面去观察的时候，我们看的东西可能有不一样。啊，很多时候我跟朋友特别是初信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你有没有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折回呀？啊，在无论是初信或者是我们很常平常很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想到有，有时候想不到有。但是当我们上线神每个事情他都有份的时候，你就可能想到更多，看到神的更多的荣美，也可以将这个的生活的方式告诉其他人，这个世界的喜悦很多。譬如说在今天早上有太阳，我们如果相信这个是神在当中也给我们的，早几天有大雨，这个是可以让所有万物成长的，这子都是跟神有关，是送给我们的话，我们是看到神更多的荣美，我们的生命更多的盼望，也相信神是原谅我们，给我们带着美丽的方向居住。所以这个就是完完全全的回让我们看到今天读的经文从十三节到十六节实现给我们，让我们更能够有更多的跟人家来分享，有更多的相信这个神，也更多的来敬拜神。然后当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走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我们都一定会做事情的，人生一定是 move forward 的，一定有事情在发生。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不单只是我们自己的事，不单只是只有我们的力量，或者是靠我们的朋友，靠我们家人来帮我们，因为在当中还有神在当中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个心态来上看我们人生的走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会建立在十七节里面，他会建立我们所做的。建立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建立的就是让我们所做的变成很有根基啊。当然我们是按着神的方向来走，神才会让这个有根基，这个根基打得更巩固，让我们生命影响生命，这个会神国度继续做工更有力。如果我们生命说哦，神你什么都帮助我帮我建立，但是我们所做的不合神的心意的，就是伤人啊都是害人啊，这是神不会眷顾的哈。所以神很公义，就告诉我们你们所做的一切我会眷顾，我会眷顾。有了这个信心以后，无论我们所做的是合不合世间的人的心思意念，我们都知道一定有影响力，也一定能够遗留一些东西，让每一个人遇到人家不合人的心意的时候能够站得稳，遇到非常大的苦难的时候不会 disappointed， 或者是算圣经说不要算字，就是不要整个人好像没有希望的样子。这个就是神建立我们的一个，我们平常看不到，但是当我们愿意走这个方向，愿意相信我们会生活，带着神的眼睛来看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是从思考我们生命意义开始，然后将神放在当中开始。而且当我们的生命是愿意为神而活，如果大家是选择这个 option 的话，为神而活的时候，我们会做多做一个事情的。当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也会为这些周围的人数算一下，如果他们没有跟神，我们为他祷告，也特别会为我们的孩子们来数算一下。一般上些孩子会比我们留在世上更长，但是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愿意他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这样子来数算的话，那在孩子的群体当中，年轻人的群体当中，都是跟神同一个步伐的话，世界就很不一样。昨天晚上我在这个校园施工的一个见证忏悔里面，我看到很多很多从这个领导的再讲一次，神所讲的领导不是人所讲的领导，神所讲的领导不是这个呼风唤雨要叭叭叭这样子，神所讲的领导就是 influence， 你对人家影响力啊，这个领导就是 servant leader， 是仆人领导，他做领导的很用心的带着学生们 学生们也非常非常的乐意的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当我看到这些年轻人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已经叫我今天讲到的说，当我们提醒大家自己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也要数算我们孩子们的日子，我们也要为他们怎么数算来祷告，我们希望他们也是这样子数算的。当我看到在大学里面有这么大的群体啊，服侍了这么多年啊，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也跟其他教会来配合的时候，我很感谢主，因为已经有些人在带领其他的年轻人在数算，这是非常有盼望的事情。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因此跟着我们这样的时候，从今天开始数算，当他们懂得数 number 的时候可以数算，而且他们看到爸爸妈妈怎么在数算的时候，他们也跟着来做。我们周围的朋友，如果我们没有孩子的话，也有周围的朋友啊，都可以为他们数算。这个我们真的变成灰尘和国啊，每一天都很忙，而且非常有意义的啊。最近跟聊天的时候都谈到一个问题，说哦，很多时候我们我以前都也是这样，有事的时候就求神，没有事的时候就好像没有这么跟神有关系，不是不想啊，但是不知道做什么好啊。很多从不同宗教开始愿意接受寻求神的人都会好像以前宗教就是说我拜这个神求他一点东西他给我，还有他给我我就不要他再找另外一个就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个环境的时候，我说当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跟着神来走的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很多事情来做啊，我们可以感谢神呢，我们就很多感谢。当我们数算的恩典发觉比我们的困难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影响更多人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再单只是 overcome difficulties， 就是刚才讲的第三个，我们不再是这个困难道上的problem oriented life， 我们变成一个有盼望有目标的走上的永恒的Christ oriented life， 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主当中很多跟大学有联系的，希望你们就是从今天开始也看到更多，因为你们有些我知道你们在做的，无论是教授无论是学生或是我们在哪一个工作干会，我们都可以做同一个事情。牧人会做，所有的人都会做，这样子这个就是神的国的扩张。神没有说只有一种人可以传福音，只有一种人可以用生命影响生命，神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做。当我们两个礼拜前看到神的生命是传染的奉献，我们可以神提醒我们也愿意我们的生命用爱的表达来爱的回应来回应所有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生命，生命神赐给我们生命作为好管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我们愿意用爱来回应神爱我。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思考我们生命的意义，然后我们用神所喜悦的方法来回应，这个也是我们将神赐给我们美丽生命，我们怎么做好管家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每一个人都是在现在已经有的根基上面在加添，每一个都会见到一代一代的生命的延续，每一代都会见到我们曾经有一几个礼拜都是有不同兄弟姐妹有这个 dream， 大人小孩子都可以坐在一起信心拜神孩子也可以在不同的跟孩子在一起的环境当中同心敬拜神，孩子也可以在学校当中用他们的生命敬拜神，这个就是我们做生命好管家的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愿意大家今天回到家的时候再一次思考生命的方向，现在在哪里，将来你想在哪里，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我希望我这个神赐给我的生命将来留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什么的影响，是有这个 limit 不能够永远的遗产，还是一个永恒的有 eternal value 的遗产。愿意神祝福我们每一个， 但今天很大的感动，讲到很多关于孩子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孩子，我们很感恩我们的神给我们教会生养众多，哈，很多的孩子，就让我们更多可以因着我们的行为，让孩子看到我们生命的走向。在其中一个 baby shower 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所以说我们有孩子在教会当中啊，不单只是爸爸妈妈管教，好像民书记里面教导我们管教管教，我们每一个人，这些孩子们见到这些 uncle auntie cousin， 他们也是，我们也是在生命影响他们哦。他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怎么样，然后配合爸爸妈妈教他们的圣经，如果是 consistent 就很好，如果不 consistent 不得了，所以也是彼此的鼓励的，在享受这个啊的走向的事情。我讲到孩子的事情，也想到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新来的朋友或者已经在朋友，我们的孩子啊，如果是放在我们的儿童部或者是 next generation， 哈啊 next generation 就是接班人啊这个部门的啊，如果到时候到你们要接孩子的时候呢，就是12:15到20要接孩子的时候，你们是可以，如果崇拜还没有完成的话，你们是可以出去接的。好，不用不好意思，然后才再回来，哈，这样子呢，啊，就是又是另外的孩子又再回来，啊，说是可以出去，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也谢谢大家。但是总归一句，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为神而活的人生走向的话，这是整个我们周围环境更蒙福的一个光景，是个很beautiful picture， 唯有我们得着神生命的人，才可以有这样的福分，将这个带给周围的人。